大家先看看这幅图有些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哎，这幅图没法下去，稍等一下。哎，可以了。这幅图大家能够找到里面的共同点吗？
一。
一，对，是一后面的是什么？有各种东西，一盘、一杯、一纸、一张等等。这种东西在中文语法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哇，大家的中文都非常好，叫做量词，对不对？啊，其实量词是中文里面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特点啊。之所以把它叫做特点，因为在其他语言里面，量词这种现象其实并不多的。那有语言学的学者统计过，中文的量词，大家猜猜有多少个？不知道，几百个那么多。有几百个，那么英文的量词呢？大家猜猜大概有多少个？英文也有不少量词哈 ，a bunch of 是不是？是啊、什么？就是 a basket of 等等等等。但它只有几十个那么多。那如果是用来写圣经旧约的希伯来文，大家觉得有多少个量词？没有量词，很有意思。所以我在教希伯来文的时候，其实我特别的。在翻译上我觉得特别困难，因为就是希伯来文它永远都是一后面直接就是马，它不告诉你是一匹马还是一只马啊，所以在它翻译成中文的时候，你是必须要自己把这个量词怎么样自然而然的加上去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现象，中文特别多量词。那可能我们会问呢，那为什么中文会有那么多的量词啊？那这个学者没有一个定论，有的学者说这是为了方便记忆，有的说是方便读音，但至今没有一个定论，这个问题还是一头雾水。那雾水要用一头的哈，你看很好玩，就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雾水要用一头哈。那虽然不同语言它对于量词的理解和使用有巨大的一个差异，但是呢，在另外的一个学科，在科学上，对于量词的使用，它有一个统一的方法和制度。啊，佳宇刚才在点头，因为他是化学博士，他一定知道，在科学上有一套国际单位制度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Units， 对不对？这个制度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必须有了统一的计量标准，大家才可以沟通，对不对？比方说，一个中国的司机遇到了一个美国的司机，然后呢，他们都说啊，我们要往那边开一里地，一个 mile， 好了，他们理解的是不是一样东西？不是，中国的一里地多长？500米，美国呢？1.6公里，约1.6公里，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在一个单位上没法统一的话，大家就什么没法沟通呢？但如果大家都讲米呢，那岂不可以都理解过来了，对不对？事实上其实人类科学的发展史就是什么呢？就是计量单位的一个制定的一个历史。那所有的自然界的力量，其实在可以被衡量之前，你都无法使用。那比方说，大家看天上的闪电，绑一下，厉不厉害？很厉害。能量大不大？一样大，对不对？能不能使用？没法使用，对不对？等到什么？等到你把电量可以定量的用多少伏特、多少安培去衡量之后，你才能什么？你才能够去使用它。因为衡量代表着有秩序，有秩序才能够被使用，这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真理。讲这些为的是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今天经文用了这么的一句话来讲，保罗说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人的恩赐。问题来了，为什么这里神给我们的恩赐是要用量的呢？ 恩赐不是越多越好吗？为什么神那么吝啬，要量着给你恩赐？那大家留意，量这个动词不是因为神吝啬，不是因为神斤斤计较。我们刚才讲，量代表的是神给予我们恩赐的时候，已经有一个全盘的考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什么恩赐，怎么去使用，所以他是在量身定造给我们每一个人恩赐。而且这里保罗他说的是什么？大家留意第一个短语，我们是怎么蒙恩的？个人蒙恩，每一个人都在神的度量里面，不是说有些信徒有用，有些信徒没用，如果你看教会的侍奉，你会发现，如果一般人做的就是累得不得了，但另外一些人坐在那里无所事事，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是否在正确的使用自己的恩赐。另外，我们也要注意，保罗在这里也用到一个词叫做蒙恩。那蒙恩这个词，大家注意哈，这里并不是指救恩。恩典这个词，它可以指救恩，但它也可以指的是一种侍奉的恩典。保罗一直把侍奉看作是一种恩典。比如说，他在以弗所书之前的经文3:2里面，他曾经说过说，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赐恩就是托付职分，对不对？比如说3:8里面他也讲到说，我比众圣徒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给我这什么恩典，叫我把基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其实各种的道理就是，保罗认为侍奉不是一种人生成就，而是神在背后掌权，既量给我们恩赐，又给予我们机会。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从一开始的章节，我们就知道保罗原来想跟我们讲的主题是如何正确使用恩赐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我发现圣经很有意思，其实圣经很少几乎或是几乎不会去讲我们怎么发掘自己的恩赐。那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一些问卷有很多的一些小工具帮助我们说发掘我们的个人恩赐等等，但你发现圣经几乎不讲这一点，好像说其实我们的恩赐渐渐你就能够看出来了，并不需要很麻烦的去发现它。但圣经它讲的很多的是什么东西呢？它讲的很多的是我们怎么正确使用我们的恩赐。比如说今天的经文呢，或是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12-14里面，他都会讲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好了，圣经是怎么讲的呢？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那我会引用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表达方式日本的武道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做心技体它要三者合一不过我在这里不是在跟大家讲日本的武道我给大家讲的是神的道理，只是我引用这样的一种表达的一个方式。因为今天的经文里面，你会发现保罗在讲正确使用恩赐的时候，也会分作这三个方面：心、技和体。那我们首先看第一点，心灵心就是指心灵的这样的一个意思了。那大家看看8-10里面，保罗引用了一段旧约的经文，那就是他在旧约的诗篇68篇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赐给人，等等等等。可能大家读到这里的时候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保罗突然引用了这么的一段旧约呀？那我们还是需要从神量给我们恩赐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个引用。那恩赐它不是一种简单的能力或者才能那么简单我们刚才说过闪电的力量很大，对不对？ 但它没法被使用，因为它是无序的，对不对？同样，人可以很有能力，但如果我们的能力是无序的，那可能无法去造就别人。我们还记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时候，保罗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当我们没有认识神之前，其实行事为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啊，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那这两个描述非常有意思，你会发现其实邪灵控制的人群，他也可以是很有能力的人群，但这些能力他可能是无序的啊，他可能是放纵私欲和随着喜好去行的。好比是一支足球队啊，最近有没有人看欧洲杯啊？足球啊，我很喜欢看足球，你会发现你一支球队可以是每个位置都是球星，对不对？但比如说如果那些人都是在放纵私欲啊，随着自己的喜好去行，为了刷数据而去刷数据，那结果这支球队厉不厉害？一定不厉害，对不对啊？所以其实啊，用一个年轻人喜欢的表达，就是说魔鬼他不怕有神一样的对手，但他怕的是什么？我们有互相搭配的队友。我还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很喜欢玩一样东西，叫做四驱车。那为了让车子跑得快，我就开始什么呢？给车子去买很多的配件啊，什么高速的马达啊，什么龙头凤尾啊，什么海绵轮胎啊等等，买很多各种的一些配件。但买了这一大堆东西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车子还是跑不快啊，我就百思不得其解。那后来有一个朋友就告诉我说，你买了这么多东西，但你用的还是最普通的电池。于是他就说，你要换一种什么专用的四驱车电池，你才能跑得快呀。果然换了之后，车子就什么一下就有速度了。一个团体，它不是靠单单的个人能力就可以能够实现的，它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有一个强力的供电核心，再去帮助我们这个团体去支配。所以其实神在给我们侍奉的恩典之前，他首先给了我们救赎的恩典，要转变我们内心的那个供电的那个权势，然后我们的恩赐才能够被有序的使用出来。所以为什么保罗引用诗篇六十八，这里说他升上高天啊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赐给人。所以耶稣是通过地上的救赎，不仅解决了赎罪的问题，还败坏了空中掌权的邪灵，给我们一个新的心灵，然后让我们的恩赐能够被正确的使用。所以救赎恩赐恩典和侍奉的恩典同时被圣子耶稣赐予我们，我们就能够获得我们这样的形象，重拾什么创世纪里面神给予我们的那种管理一切受造物的身份和角色，与神一起治理世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讲啊，基督量给我们恩赐之后，要在这里引用诗篇六十八的这段关于征战得胜的这样的一个诗歌。因为心灵看待恩赐的态度首先要改变，我们才能使用恩赐啊，我们不再觉得这些恩赐是个人能力啊，用来满足私欲，而是要寻求的是基督为什么量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赐啊，他要我们这些恩赐究竟做什么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概念，心灵的概念，使用恩赐的时候。那第二个啊，我把它叫做祭， 那技不是指那个专业技能的那个技，我们对它有另外的一个定义。那我们所讲的技是指主耶稣所行的事情，就是主在这个世上的技能啊，他行了一些什么，我们把它叫做技。那这给我们一个在恩赐使用上有一个方向啊，让我们知道啊，这些恩赐要做的一个最终的目标啊是什么样啊。好比就是说，一个人的身体素质可以很好，但你得告诉他啊，你要比赛的项目是什么，对不对？不然的话，他没法去比赛，对不对？那基督的恩赐究竟是什么呢？四章十一节里面就有一个描述了，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大家数数这里一共有多少种职分啊？大家都以为五种，但我告诉你，这里是四种职分。我并不同意说这里指的是五种职分。为什么？大家看牧师和教师。第一，为什么和本翻译没有牧师逗号和教师啊？因为在希腊文的语法里面，这个语法叫做二合一的语法 Hendiatry， 就是什么意思呢？Hendiatis， 什么意思呢？就是牧师和教师其实是表示一个职分的两个方面，牧师既是教师，教师既是牧师。所以为什么教会要把牧者叫做什么教牧同工啊？就是这么个意思。按类别来说，这里可以分为两类，使徒和先知是根基性的。以弗所书之前说过，教会是建造在什么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什么房角石。因为使徒与先知直接从神那里接受话语的启示，传递有关神的权柄的信息，引人认识基督啊，所以他们的职分是特别的。而且到了启示录为止，这种启示的职分就已经停止了。所以圣灵借着使徒约翰在启示录最后里面说，他说啊，我向看见这书上一切预言的见证说，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把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说，我们依然有类似使徒和先知的心智去侍奉，去传福音，没有问题。但我们不能够说我们今天有人具备使徒和先知这样的职分。那今天有的职分是什么呢？今天有的职分就是后面的两种，传福音的和什么教师和牧师这两种职分。这两种职分的目的都是为了什么？为了建造教会。传福音使教会的得救人数增长，而教牧让每一位信徒的属灵素质得以提高啊，就是以前王乃基牧师跟我们讲过的，是什么教会成长的质和量这两个方面，对不对？那可能有人就会问了，那不对呀，我看教会里面的职分怎么可能只有两种那么少，对不对？我看到教会里面各种各样，又什么执事，又什么长老，又什么各样的一种职分呢？那大家留意哈，这里在第十一节里面，其实它有一个限定的修饰语，什么呢？叫做他所赐的。那他是谁啊？他就是耶稣基督了，对不对？所以这里是一种直接跟基督相关的职分啊。比如说啊，使徒和先知是直接宣告基督的啊，传福音和教牧是什么？继续基督的工作。那具体到教会里面的侍奉岗位，其实最终都会跟这两点相关。比如说啊，主日学老师啊，他是什么？帮助牧养下一代的。那诗班可能稍微间接一点，是用歌声赞美神的荣美啊，但是他是可以让 新朋友感受到神的荣耀，有传福音的作用，对不对？也可以让我们的心灵进入神的同在，有牧养的作用，对不对？执事或者是施工团队呢，你会发现啊，他们侍奉的目的就是去什么统筹一切的福音和牧养的工作，对不对？所以其实教会的各种的职分哈，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有另外的一个表达，就是在第十六节里面他讲到的一个词叫做什么个体的什么功用。所以是基督赐下这些职分，然后在教会的实践中什么去分作各种的功用，各种的岗位，以便产生侍奉效果，是这么的一个关系。所以这就讲到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第三个正确使用恩赐的概念，叫做什么呢？我们把它叫做我们把它叫做体啊，我们在这里把它叫做体。那这个体我们的定义是基督的身体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就是知道耶稣要做什么呢，但我们在实际之中要有正确的操作。这种操作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在有形的教会里面与其他侍奉岗位一起配搭啊，这就是所谓的基督的身体啊。所以我们从那个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十五十六节里面，我们看到其实我们无论有多少的岗位，所有的功用都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叫做连于元首基督啊，靠他能够跟整全身那个联络得合适。那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什么要跟别人搭配啊，不是自己的事情啊最重要的，而是我们得什么一起有团队的去侍奉，对不对？第二点，无论什么侍奉，我们都要连接到刚才所讲过的，就是耶稣的职分，传福音和教牧啊，不只是说我们就忙着我们那个眼前的事情啊，比如说我们不是只想着那个弹琴怎么弹好听，不是只想着那个吃饭怎么好吃，而是我们要问问我们所有的侍奉跟基督的职分究竟怎么联系，怎么去建立基督的身体哈。所以量，所以量这个字很有意思，就是神量给我们的恩赐啊，不仅只是量身定造给我们，其实也是量身定造给基督的身体啊，很有意思。那所以我们看完了这些圣经里面经文的原则，那我们可能会问，那具体方法是什么？具体应用，具体操作，究竟怎么样才能够正确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呢？那我给大家有三点个人的经验和原则。第一点，多试试。那其实大家可以在教会的各个侍奉岗位里面都多去试一下，去分辨一下自己的恩赐，就是我们不用急着下结论说啊，我就一定擅长那个神就一定给我这样的恩赐。那有可能是没问题，但我们也要注意到有些时候神给我们的侍奉岗位不一定是我们最擅长的啊，但却是在当下最能够造就教会和实现基督的职分。那也有可能是神目前给我们的恩赐啊。那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呢？我们在侍奉的时候要清楚我们侍奉的是谁，与谁啊一起来侍奉。来，我们用今天的经文来讲，就是我们能看到在侍奉里面我们是可以用爱心说诚实话。那其实诚实话那个词的原文是真理的意思啊，我们是可以用爱心讲真理啊，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等等等等。所以我们明白我们侍奉的对象是基督啊，不是做其他事情，而且能够与他人搭配，帮助别人得以成长，这就是分辨神量给我们恩赐的第二点。那第三点就是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有 健康的情绪。那这里的情绪当然不是指我们平常那种发脾气那种情绪，指的是我们一种灵里面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有一本书叫做高情商的教会，高 EQ 的教会，里面就很详细的讲这个问题。那今天没办法详细的说那本书，我给大家总结两点，很简单的，就是在侍奉的时候，我们不会出现两种不健康的情绪，一种叫做胆怯 intimidation， 一种叫做什么呢？一种叫做骄傲啊，什么意思呢？那我以前认识过一位组内的肢体啊，钢琴弹得非常棒，非常好啊，很多什么肖邦啊，什么巴赫曲子不在话下啊，但后来就邀请他做教会侍琴啊，他也答应了，但每次排练的时候太紧张了，因为他一直觉得自己跟领师合不上啊，领师的弟兄姐妹都鼓励他说不要紧的，你这种技术一定可以的，但他还难以啊克服这样的一种情绪啊，其实这就有一些胆怯，需要慢慢的去，就是可以能够让他去克服，然后再进行侍奉。我也见过在圣经里面其实说过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比如说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描述过有一种现象，说有人传基督是出于什么嫉妒纷争，对不对？或是在那个哥林多前书里面，他也警告过一些人说啊，恩赐不是让我们去显摆自己的，而是凡事你要去什么规规矩矩而行。那所以恩赐使用也有可能导致骄傲，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去衡量说恩赐啊，并非只是一种个人的特长那么简单，而是要去被职分去衡量，才能够好好的去被使用出来。但当然我们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有人觉得说啊，我其实在这个教会根本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侍奉岗位去发挥恩赐，那其实这也是有可能的。比如说如果啊你很擅长厨艺啊，但你会发现啊，主恩堂他的午饭都是定做的，我们也不像当趟的一些教会啊，他是去派那些派餐去服侍人啊，你会觉得你的恩赐没有被好好的发挥啊，或者是你会发现啊，就是那个英雄无啊用武之地等等。那如果其实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我可以建议大家把教会这个词的目光放得更大一些。以弗所书有一个神学主题叫做宇宙性的教会，比如说我们在看第一章的22到23节里面，我们曾经看过这里保罗说基督把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你会发现保罗描述教会，他没有只是限制在地方教会的概念，而他也没有把自己侍奉的职分限定只是在某个教会的岗位。例如他在哥林多前书4章1节里面，他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这里当然他不是说我要去哥林多教会里面做一个执事，是不是？他讲的执事是一个服侍普世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职分，是他在多年宣教之后明白神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呼召。所以其实保罗一直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国度的侍奉者。如果目前教会没有一个合适的职分，但你已经很清楚分辨出神给你的恩赐的话啊，你完全可以在一个更大的范围里面去服侍，甚至是可以开始一些个人的家庭的一个小范围的一对一服侍，甚至你应该在职场或者是一个社会里面去服侍他人。其实在以弗所书4到6章后面的经文里面，保罗把基督徒的服侍没有限制在教会里面，他讲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主人与仆人啊，丈夫与妻子啊，还有什么父母与儿女等等等等。 其实它背后的神学观念就是这种宇宙性教会的这样的一种观念，令基督徒把整个世界当作侍奉的圣所。愿主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找到神量给你恩赐的同时，也在合适的职分上去侍奉主。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来感谢你升上了高天，掳掠仇敌，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了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里面都是被度量的，都是有用的，都是让我们见证基督的福音与荣耀的。就愿你这样使我们有侍奉你的心智，也可以在你的身体里面搭配合适，能够被你差派，被你使用，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团体，能够一起为你征战。我们这样一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阿门。